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财报解读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今天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Jordan， 好久不见。
Alex， 很高兴又在这里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食品巨头蒙德利兹的 Second Quarter 财报，这个季度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确实。不过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我需要说一下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好的，感谢提醒。那我们开始吧。蒙德利兹这个季度在新兴市场的表现特别抢眼，对吧？
完全同意。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蒙德利兹 second quarter 的净收入增长了 4.4%， 而且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增长是由销量推动的。这不是单纯的涨价效应， Jordan。
是的，这很关键。在这个时代，任何能实现销量增长的公司都值得关注。CEO Dirk Van der Put 在电话会上强调，他们在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看到了非常强劲的消费者信心。印度特别有意思，他们新增了10万家门店。
而且巴西现在已经达到了100万家门店。这是一个巨大的分布式零售网络。但这不仅仅是关于开店的数量。Jordan， 他们的论点是，这些新兴市场的类别本身还是完全未饱和的。
完全同意。他们说这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个长期趋势。消费者每天都在消费更多产品。但北美的情况如何？那里的消费者环境可能更复杂一些。
对，这就是故事变有趣的地方。北美在改善，但改善的方式很有意思。他们看到了典型的 K 型增长，一方面，消费者涌向折扣渠道和沃尔玛这类零售商，另一方面，高端和健康产品也在增长。
这就像市场在分化，中间消失了。
完全是这样。但蒙德利兹在这两个领域都做得很好。他们的创意产品，比如 Reese Drizzled 和 Sour Patch Kids Chews 表现强劲。他们还获得了饼干类的市场份额。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价值渠道看到了高个位数的增长。
而且他们在便利店和餐饮也有增长。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没有充分挖掘的渠道。Dirk 说，他们意识到，虽然这些渠道在过去看起来利润率较低，但消费者正在涌向这些地方，所以他们现在改变了策略。
这其实显示了公司的灵活性。一个这么大的公司能够迅速调整优先级，专注于新兴的机会，这很难得。现在，让我们谈论新任首席财务官 Amit Banati。 Jordan，他在电话会上说了什么让你印象深刻？
他刚上任几周，但他的评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蒙德利兹拥有强大的品牌组合和创新管道，再加上新兴市场的巨大机会。但我真正喜欢的是他提到的一点，他看到了供应链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效率方面的生产力机会。
是的，他们不只是依赖市场增长来提高收益，他们在主动挖掘成本节约。 Bonetti 提到，他们有供应链计划、人工智能效率举措，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会为他们提供继续在投资增长机会的燃料。
而说到在投资，他们确实在加大广告和通讯支出，这是两位数的增长。这很有趣，因为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品牌有信心。
而且他们在创新上也很有信心。他们的新产品创新率大约是净收入的 10%， 来自过去3年推出的产品。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数字达到 15%。 但 Jordan， 我觉得最引人注目的创新是 Biscoff 的合作。
哦天哪，是的，这个太聪明了。他们实际上有3层 Biscoff 合作。首先，他们在巧克力系列中推出 Biscoff 产品。其次，他们开始在特定市场代理销售 Biscoff 饼干，尤其是在印度反应非常热烈。
而且他们正在准备在巴西推出。 第三层是冰淇淋产品。Dirk 估计这个合作最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几亿美元的收入，可能从几亿到十亿美元。
这很重要，因为这显示了他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分销网络来创建新的增长引擎。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已经拥有工厂、销售队伍，现在他们只是添加新产品。
现在让我们谈论像在房间里的东西，可可。可可价格一直很疯狂，对吧？
是的，价格确实在跳跃。但这很有趣，首席运营官 Luca Zaramella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2024年存在真正的可可危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基本面。首先，全球可可供应过剩，他提到今年预计过剩50万公吨，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10%， 这是巨大的。其次，行业覆盖期现在是10个月，而2024年只有7个月。第三，虽然当前价格上涨受到豆荚技术偏低和投机者回补头寸的推动，但这些都是短期因素。
所以他本质上是说不要惊慌，市场现在处于更好的位置。
正是。而且他们有多个应对可可波动性的杠杆，供应链效率组合优化，使其不那么依赖可可密集型产品。对于2027年，他们说收益将是强劲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可可波动隔离。
让我们谈论指导。他们提高了顶线指导到至少 2%， 但保持了每股收益指导不变。这看起来可能令人失望，但实际上很聪明，对吧？
完全同意。他们本质上是说，任何销售增长上行，他们会重新投资回业务中，增加广告，发展分销，资助创新。这是一个成长心态。他们没有说我们会保持大部分新收入来提高利润，相反，他们说我们会再投资。
而且从毛利来看，情况看起来不错。Second quarter 毛利润同比增长 3%。他们提到这是由于几个因素，坚守巧克力价格、销量混合杠杆和供应链生产率改进。
而且他们说欧洲将是一个亮点。热浪确实影响了 second quarter 的巧克力消费，但他们期望 third quarter 和 fourth quarter 会回弹。销量轨迹正在改善，他们在市场份额方面做得很好。
我认为对投资者来说的关键要点是什么？
我会说三件事。第一，蒙德利兹已经从品牌和分销的角度证明了自己，他们在所有主要市场都在获得份额。第二，他们在创新上有真正的管道，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有新风味，而是战略性的合作和新渠道。第三，虽然2026年他们保持了每股收益指导，但他们在2027年设定了强劲增长的舞台。
而且不要忘记管理层的变化。新的首席财务官 Benetti 似乎非常关注成本和效率，他在供应链和人工智能方面看到机会，这可能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操作改进。
完全同意。现在这并不是说没有风险，宏观环境仍然疲软，中东冲突影响了他们的业务，可可价格波动很大，但蒙德利兹似乎对此有一个计划。
是的，而且诚实地说，对于一个20多亿美元的公司来说，在全球所有地区都获得份额、投资增长并管理商品成本，这都没那么容易。
不容易，但他们似乎做得相当不错。
好的，所以总结一下，蒙德利兹有强劲的新兴市场增长、改进的北美执行、欧洲回弹的迹象、一个强大的创新管道以及新的领导力专注于效率。2027年预期强劲收益增长。
这对那些相信公司能够在宏观困难时期实现长期增长的投资者来说是有趣的。他们在执行方面做得很扎实。
完全同意。在我们结束之前，我需要提醒听众，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蒙德利兹或其他公司的财报分析，请务必订阅。下次再见。
再见，大家。 字数统计约1250字，播放时间约6至7分钟。